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中国要求印度无条件撤军，这是否最后通牒？苹果公司下架中国区 VPN 软件，屈服于中国政府。陈有希发文批评死磕律师，人权律师呢有不同看法。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说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谁也别指望中国吞下苦果，习近平八一讲话剑指何方。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最高外交官正在向朝鲜发出一个信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白宫则继续坚持不排除任何选项以阻止平壤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计划。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国务院新闻简报会上罕见露面时表示，美国不是寻求朝鲜政权改变，我们不要看到政权崩溃，也不要求加速半岛统一，我们不是要找到借口把我们的军队送到三八线的北面。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说，川普总统非常坦率地表明阻止朝鲜导弹计划的必要性，我们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停止其核计划，停止其导弹项目，制止其挑衅态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星期二首次参加国务院每日例行记者会，陈述了他对朝鲜、委内瑞拉、中国、中东、俄罗斯、乌克兰等热点问题上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当被问到俄罗斯大幅度削减美国驻俄外交使团之后的美俄关系时，蒂勒森表示，当前情况糟糕，仍然可能会继续恶化。请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内的报道。
在就任美国国务卿六个月后，蒂勒森向记者们简要陈述了他对于美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看法，这其中就包括在美国最受关注的国家俄罗斯。蒂勒森说，他曾多次警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两国关系不好还可能会恶化，现在一语成谶。在蒂勒森看来，美国国会上周高票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对局势没有帮助。现在国会要实施制裁的做法以及他们通过制裁法案的方式都让总统和我感到不满，我们曾明确表示这样做对我们的努力没有帮助，但他们还是这样决定，并且是高票通过。我觉得总统接受了国会的决定，并且所有迹象都表明他将签署该项法案，之后我们会根据法案看看接下来怎么办。星期二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谈到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时，论调截然不同。
川普总统即将签署立法以强化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使制裁成为法律，这是我们进一步的承诺。美国更愿意跟俄罗斯在相互合作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保持建设性关系，但是美国总统和国会向俄罗斯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那就是取消制裁、改善关系都要在俄罗斯逆转导致制裁的行动之后，而不是之前。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约翰·赫伯斯特等外交政策专家都赞成国会通过的对俄制裁，并且呼吁美国总统将其签署成为法律。赫伯斯特曾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I believe that the steps that Congress has just taken.
我认为国会采取的行动对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非常有利，因为很显然克里姆林宫现在的代价在上升，如果代价太高，俄罗斯就不得不扭转对于顿巴斯地区的政策，这就很可能会给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中期和长期政策带来积极影响。
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一致呼吁川普立即签署在上周就已成交的制裁法案，不要再拖延时间。美国之音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要对午夜被警方抓走的两位反对党领导人的健康和安危承担个人责任。川普星期二傍晚发表推文说，美国谴责马杜罗的专制政权的行动， 洛佩斯和莱德斯马是该政权非法拘押的政治犯。我们重申要立即和无条件的释放所有政治犯。推特上的视频显示，情报特工将洛佩斯和莱德斯马连推带拽的从家里带走，推上汽车。委内瑞拉最高法院说，他们两人违反了软禁规定，参加政治活动，向媒体发声，鼓动反对马杜罗政府的抗议活动。川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伊朗核协议的执行问题转移了人们对伊朗破坏地区稳定行为的注意力。这些行为呢，包括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以及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蒂勒森国务卿在国务院8月1号的吹风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与此同时呢，美国和伊朗高级官员都指责对方违反协议。那项协议的正式名称是联合国行动计划，该协议对伊朗的核项目只是限制，以确保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作为交换呢，国际社会将减轻对伊朗的制裁。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采取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关税等贸易限制的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呢将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团队呢，一直指责中国倾销钢材和窃取知识产权等贸易行为，这些都对美国商业造成了伤害。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指责中国和欧洲通过补助金、低息贷款、能源补贴和特别增值税退款等手段来补贴出口。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去世后的三七之日，几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内地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发起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游行示威，抗议中国当局拘捕参与海祭刘晓波的公民，要求立刻让外界广泛关注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获得自由。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宣读抗议声明，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迫害仍是没完没了。刘霞自刘晓波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一直处于被实际上软禁的状态下，不能自由地与家人沟通。从7月15号刘晓波的骨灰被海葬之后，刘霞一直没有与亲属直接联系。此外，继广东的五位维权人士魏小兵、刘广晓、李书佳、何林和汪美菊，因7月19号刘晓波头七当晚在广东新会海边公祭而陆续遭当局逮捕之后，来自佛山的秦明新也证实呢被抓，拘留在新会看守所，正在寻求律师的协助。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权。近日，中国知名律师陈有希在新浪微博发文称，死磕律师已经成为严重破坏中国律师形象的一个祸害，这也是导致中国官方呢将律师列为社会五种不安定因素之首的直接原因。文中呼吁，这是到了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陈有希律师的这篇博文呢，很快就引发了舆论的极大争议，也让舆论重新审视律师群体中对于官派律师、死磕律师及人权律师的定位。陈有希律师最近因介入709案被捕律师王全章案一事呢，备受关注和质疑。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王全章案前律师、北京人权律师于文生。于律师你好。
啊，你好。
美国之音记者呢8月1号联系陈有希律师，希望呢请他来上 VOA 卫视来阐明他对于死磕律师的观点。不过陈有希律师表示他不能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我们看到陈有希律师在文中提到说，死磕律师呢不应该用非法手段来对抗司法不公和司法违法，而需要谨慎的依法行事，否则呢只会把中国律师业带进沟里，严重破坏中国律师业的未来发展。那于律师，您如何看待他的这些观点？这篇长文为什么在中国律师圈产生这么大的争议呢？
我这样认为的，首先是那个陈有希发这个博文，实际上想跟死磕派律师划清界限。第二，他想通过这篇博文 向当局示好，啊，以博得当局的对他的好感或得到一些应有的利益。他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把此刻律师推向政府打压的对立面。这样这样，其实根本不这样。此刻外律师实际上是法治的维护者，是真正的法治维护者。如果此刻外律师不依法办事的话，这中国就不会有此刻外律师。而真正破坏法治的，偏偏就是那些公检法司看守所。
好的，那陈有希律师呢？我们知道他是7月27号发表这篇长文的。同一天呢，啊，您和陈海律师作为王全璋家属聘请的两名辩护律师，向北京石景山法院提起了诉讼，状告陈有希涉嫌侵犯名誉。那跟我们简单谈一谈，您和陈海律师为什么要状告陈有希律师吗？
是这样的，陈有希这个在博文当，就是博文中发表的博文当中，实际上是误导公众。他说我和陈海律师是因为年审没有过而不能去会见王全璋，其实根本不这种情况。是因为当局啊破坏法治啊，说那个不让我们会见，说王全璋已经有律师啊，说或者是王全璋已经有律师，后来不让我们会见，或者之前说王全璋因为有一个声明不要律师，不让我们会见。原因是这些，跟我们是否是有引检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王全璋也是为不是，实际上那个陈有希也是为掩盖自己会见王全璋啊，想博得一些啊当局的好感，或者说两头啊两头吃是好吃人血馒头那种丑行。
好的，那您最近呢被北京市及石景山区的司法当局扣留了律师证，等律师证归还时，您发现律师证呢已经成为了一本废证，您也因此被迫退出王全璋案件的代理工作。您想做这个死磕律师，现在您也做不成了，那跟我们谈谈您今后的打算好吗？简单谈谈。
是这样的，他发我一个不能使用的律师证，而且还向那很多就是一些可能接受我的律师事务所说，不许接受我。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做不成律师。至于我以后的打算，我想有很多的，我们说很多革命工作可以去做，我相信没有律师证的话，我做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好的，我们感谢余文生律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七月底，苹果公司呢从其中国应用店撤下了60多个 VPN 的应用软件。苹果对应用软件开发商表示，那些应用软件下架呢，是因为包含了在中国属于非法的内容。苹果公司的决定受到了依赖 VPN 翻墙阅读遭政府屏蔽内容的中国用户的批评，也让 VPN 软件的开发商倍感沮丧。那么苹果是不是为了商业利益正在逐步屈服于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呢？我们现在就连线政治学博士时评人吴强。吴先生您好。喂，吴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对不起，看来我们跟吴强先生的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我们再排除故障，然后呢争取把吴强先生再接回来。8月2号，中国外交部呢发布了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西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说，中印边境的洞朗地区是中国领土，截止到7月底，印度边防部队仍有40多人在中国领土上滞留。外交部呢要求印度立即无条件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外交部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份文件？这是中国对印度发出的最后通牒吗？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香港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教授丁学良。丁学良先生你好。
你好。
请您谈谈为什么中国外交部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份立场强硬的文件呢？这是不是可以解读为这是中国政府对印度发出的最后通牒呢？
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比较聪明的，因为他这个把那个头像啊放到网上以后，他至少就是说给自己的两种做法都留下了一个充分的余地。一种做法呢就是说希望那个动用国际舆论，并且这个让印度自己一方面的也了解就这个事儿，这个印度方面的说法是不太靠谱。这样子呢，中国呢就是说希望印度呢在这个事情呢不要太过分的， 因为实际上我不认为中国现在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印度打一场。
嗯，
所以这是我认为这是第一选择。如果第二选择，万一印度方面对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做的这个网络上面的这种宣传也好，大外宣也好，如果印度方面不认账，要非得要跟中国顶一顶的话，那么中国觉得呢自己至少我事先是先礼后兵了，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做法。当然我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在目前这个时候，这个跟印度两个在为这个边境事情打一场，不是中国的第一选择。
嗯，
这是非常清楚的一点。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想打，都不愿意打，不是这个意思来说，这不是第一选择。我说中国现在的麻烦主要不是在那儿，中国的麻烦现在主要是就是对外来讲主要还是朝鲜半岛。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对中国来讲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有万一朝鲜半岛出现了严重的失控的情况之下，你看看地图上就看得很清楚，朝鲜半岛是在中国的东北边，印度是在中国的西南边。中国虽然现在军队的力量比以前要先进的多，但是要如果在这两点上都要有很大的这个动作的话，这个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嗯，对，您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啊，中印边境上的对峙这个局面呢，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了。那么这一次哈，中国外交部宣称说，印度无条件撤回边防部队，是解决这一次对峙事件的前提和基础啊，和这个基础啊。我们知道刚才您分析的很有道理，就是说中国的确无意与印度打一场战争，但是如果印度不立即撤军，您认为中印之间这一次会爆发军事冲突吗？丁教授，喂，丁教授，您还在我们线上吗？
我在线上吗？
好的，您听到我刚才的问题了吗？
我听到了。
好的，那请您回答我的问题，谢谢。
我不认为现在中国方面已经做好了非得要跟印度打一场的这个决心。
嗯，
中国现在还是想通过宣传战、通过舆论战、通过外交战，而且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有很多的渠道我们是看不见的，就是背向你们的协调。除了这个东北方面，就是说朝鲜半岛方面的危机对中国非常是个大事儿以外，中国我不认为中国现在也就是中国跟那个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手脚，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是从这个和平发展来讲做的最大的一个手笔。如果要跟印度要打一场的话，那么整个的南亚这个一带一路就没办法做下去。
嗯，
所以从这个从东就是东北的，就是这个朝鲜半岛的，这是军事方面的一个问题。一带一路的南亚走下去这一点是和平发展的，这两个事儿都使得中国在我看起来不会把跟印度打一场作为第一选择。
嗯，
那现在只不过就是说尽可能在宣传上，在对外舆论上，在外交上都把道理讲清楚。
嗯，
我认为他现在把那个头像拿出来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现在有一个网络很发达，你头像拿出来以后比你讲话更有说服力。如果印度方面也能拿出一些图像出来的话，那么这个道理上就会讲得很清楚了。
嗯，
哎呀，我认为现在背下里也在有很多的动作。
嗯，好的，我们感谢丁学良教授呢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别指望中国吞下苦果，习近平八一讲话剑指何方。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乐谈。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发表讲话时指出，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他警告说，谁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此之前呢，我们知道习近平在朱日和举行盛大沙场阅兵式，展示中国的最新武器和装备。中国领导人语气强硬，警示何人？北京展示武力，剑指何方？建军90年，中共军力究竟如何？中国崛起是一个不战而屈人的和平进程，还是必须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呢？我们来请嘉宾回答这些问题。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是华盛顿资深传媒人士臧国华先生。臧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大家好。
在新加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军事和国际事务访问学者黎南教授。黎教授您好。
您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呢，我来请教华盛顿的这个臧国华先生。您如何看待习近平这一次在建军90周年上面的讲话？它是一个一般性的警示呢？刚才我们念的挺拗口，哎，你好多任何。您觉得他这种强硬姿态是一个一般性的警示呢，还是意有所指啊，具有特殊的意义呢？
我觉得他这个讲话呢是讲给很多人听的。首先呢，他讲给这个国内的人听的，这告诉大家说，我现在这个大权在握，我的权力基础已经巩固了。这个我们也知道嘛，现在已经是习核心，那么到了19大呢，这个习核心将这个地位啊将被正式的确立。所以他首先是对国内说的，向国内展示，这个我已经都搞定了。那另一方面呢，他是向这个境外、向国外去说，告诉这个世界说，这个随着大国的崛起，中国这个在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我们是没有什么这个可以讨价还价的，我们是有能力也有决心去做的，主要这是两点。那这个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六个任何，其实这个不是他第一次说了，他这个最早说六个任何的时候是跟前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这个见面的时候说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去年呢，在纪念孙中山先生150周年诞辰的时候，他也说了这个话。所以基本上这个话说给谁听的呢？说给台湾听的，说给蔡政府听的。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但是没有任何国家，
对，
那什么意思？他主要是说给这个台湾听的，就是说你不要想着把台湾从这个大中国里边分离出去。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他也是说给这个香港人听的，因为现在这个港独的意识在香港已经有一点点抬头。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这个新加坡的黎南教授，谁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苦果，那您怎么看习近平讲话的这种口气？
对，他用的词是分裂嘛。所以我跟刚才的那个 答案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是台湾问题了，台湾主要蔡英文上台以后有这个台独的倾向，另外就是港独的问题，所以中国有反分裂法，所以就是说提到分裂的问题肯定就是牵扯到这就是这两个问题。对，
好的，那我还是请藏先生请教藏先生这样一个问题，说这个习近平说任何人任何组织，您刚才提到六个任何，
对，他
主要指的都是特指，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了，来跟我们详细讲一讲，针对台湾，针对台湾的哪些组织哪些人？
因为他讲到的这个任何人，那我在想就是支持台独的人，对吧？任何组织，那么这个组织的方面比较笼统，就是说它涵盖了很多，任何政党，那个政党当然就是民进党，对不对？那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它后面没有一个任何国家，那显然不是说给这个港台以外的其他的国家听的，所以指他们，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蔡英文主政以来两岸关系呢陷入僵局，那么这个尤其是蔡政府呢这个不肯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呢，这个两岸关系就趋冷，陷入僵局。好在呢，双方还很克制，双方还很克制。所以我们在台海虽然看到僵局，但是没有看到紧张情势的升高，对吧？航空母舰，这个中国的航空母舰，这个经过这个台海的时候，这个台湾方面也就是在监控。双方没有擦枪走火，这个也相当的平和，所以我想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就是说对台湾有一些可能还抱持台独这个愿望的人，希望的人，就是其实对他们的一种警示。那我们知道，我刚刚讲到，就之前习近平讲过这个六个任何，那个时候呢，他不论是见这个洪秀柱，还是在这个纪念孙中山诞辰的这个大会上讲话，他都是一种政治上的宣示。那么今天他在这个纪念这个解放建军90周年的大会上来做这样的这个重申的话，这是一种有一种军事上示警的意思。其实就是为了警告和震慑支持台独的人。
那么最近有许多报道呢，都说中国大陆正在呢制定一份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时间表。那现在看起来，您觉得这种报道属实吗？
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啊，一直在制定这样的所谓时间表，就也就是说一直在为这个台海的意外状况做准备。其实这种情形从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今天看到中国这个军力的这个扩充和这个增长啊，其实就是台海危机的这个延续下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这个事情就很像美国，我们经常去问美国人，这个台海如果有事，美方有没有应急的方案？美国怎么可能没有呢？他一定有啊。那我想这个中国大陆也有，但是这个所谓的计划不是说按照某一个时间点我一定要去这个要去统一，我一定要发动战争去完成统一大业。我相信习近平大概也没有这样做，但是他做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万一有人要推动台独，万一有人要这个推动，尤其是法理的台独，或者说背后有一些像比如说美日的支持，然后台湾有一些重大的这个分离活动的话，他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不至于这个束手无策，所以我想做这种准备有可能，但是不是说制定某一个时间表一定要去攻打台湾，我不认为是。
好的，那么我请教新加坡的黎教授，有人说呢，习近平在建军节上发表口气强硬的讲话呢，不会无的放矢，一定意有所指。刚才呢，两位专家，特别是藏国华先生呢，已经指出这个矛头所指呢，主要是台湾。那我请教黎教授，您看呢，中国除了台湾之外，在安全方面目前还面临哪些威胁、哪些挑战呢？
主要是沿海地区了，沿海地区一个台湾问题，另外就是钓鱼岛问题嘛，还有南海问题，另外就是朝鲜半岛，大概就这几个方向。但是中国这个它的这个军事政策总的态势是应该是防御性的吧，应该是基于威慑，而不是说要去进攻。就包括台湾问题也是，台湾问题主要是威慑，当然两个方面了，一个就是威慑台独，另外就是威慑美军的这个介入，当然这个就需要一些能力了。 另外就是法理上中国有这个反分裂法，反分裂法也是为了威慑，它的底线就是说，如果台湾宣布正式独立的话，可能中国就会使用武力，这也是一个信息，一个威慑信息，就是它的底线很清楚，就是说它没有统一法，不是说要统一，
嗯，
而是要反分裂，所以这个底线也很清楚，所以整个军事态势也是这个态势，对。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些网友他们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也和问题，我们选一些啊。首先呢是艾特超这位网友说，战争是专制帝国崩溃的一个重要诱因，无论是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还是苏联红色帝国，都直接或间接亡于侵略战争。专制帝国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在内外树敌当中，一旦其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帝国的崩溃也就不可避免了。至于独裁者的高调表态，不过是走夜路哼小曲儿，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看看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赫鲁晓夫吧。另一位网友风林火山他说，朱日和阅兵剑指台湾和大陆老百姓，中共军力不如印度军，因为朱日和有山寨台湾总统府和印度军在西藏洞朗越境得逞就得到了证明。中国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因为从南昌暴动到抗美援朝到台海危机都是这样一个依据。刚才黎教授呢他说这个中国无论是朱日和阅兵这一次，习近平还是习近平八一讲话，主要呢都是为了威慑。我们看到，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朱日和阅兵。我们看到呢，这个朱日和阅兵呢是在习近平口气强硬的这个八一讲话之前啊。外界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这恐怕习近平为了表示我不是只放空话来这个动作，我不是指老虎，我是有实力作为这个支撑的。那么外电都是如何评价这一次的这个朱日和阅兵啊？对中国军力究竟怎么评价呢？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外电哈，大家聚焦在两点上。第一点就是习近平一再强调，就是说要这个党指挥枪，要党指向哪里，这个军队就要打向哪里，就是强调这个党指挥枪。我想他大概想避免啊，这个胡锦涛任内啊，这个被两个这个军委副主席啊，架空的这样一个这一段历史，所以呢，这个外电比较注重他强调讲政治，讲这个党的领导。那么第二点呢，就军事装备来看呢，我们的确看到这个很多新研发出来的装备，刚刚装备部队的一些这个武器，我们看到40%。全部都是第一次拿出来的新武器。那这些武器呢，这个应该说还是相当先进的。我是觉得这个陆海空三军都有，而且呢这个应该说啊，在跟欧洲俄罗斯相比的话，它基本上有些领域啊已经追上甚至超过了。那与美国的差距呢也有一些缩小。所以这个大家就是觉得说这个习近平这么做，他就像他所强调的，要准备打仗，要打胜仗。这次这个阅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跟过去不同的，外电也提到的，以前都经常都在天安门。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花拳绣腿。那这一次他基本上强调的是实战化，他穿迷彩服，这个部队啊没有正步走，都是这个快步走，小步快步走。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这个参加阅兵的部队，我今天把他拉上战场，他们都可以去，所以他基本上是一种准备打仗，是一种实战化的行动，
实战化的行动。那么我也请教新加坡的黎教授，您是研究中国军力啊，您在研究中国军力这方面是内行，那您怎么看目前解放军的战力，尤其是如何对比国际先进军力来判断中国军力的这个强弱呢？
这个就是还是讲阅兵了。阅兵就是提出一个提法，就是解放军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新的提法，就是说也不是很新了，就是说 这种提法就是来犯之敌，就是中国被侵犯了，这个概念是很新的，就是说这种词只是在冷战时期，就是60年代70年代才用，
嗯，
80年代邓小平军改以后就不用了，因为那时候提就没有，就是说就是对中国入侵的这种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所以这个提法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可能跟就是中印边境的问题可能有一些关联，但是现在看中印边境可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军事解放军整个来说，他的这个军事能力肯定跟美国来说，当然他这个距离是在慢慢的缩小的，
嗯，
但是他的这个不太好谈，因为这个太笼统了，因为你要谈具体的一些武器装备可能更好谈一些，对，
那我们就来。
我插一句，就是说这次这个阅兵我们看的确看了很多新式的装备啊，新的武器系统，但是这都是硬件，
对，
我们很清楚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一支部队的战力啊，它除了硬件以外其实软件也非常重要啊，训练啊，人的素质啊，这些都很重要，所以现在中国的所谓军力发展，我们大家看到比较多的都是它硬件上的发展，软件上因为中国这个解放军已经将近40年没有打过仗，
嗯，
所以这个训练的情况大家外界也不是很清楚，
嗯，
这个看着照片看着这个画面有的时候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它不像美军一直在打仗，
在打仗，
一直在持续在打仗，
是的，
所以这个无论是经验无论是人的这个部队的这个作战素质啊，都应该比这个解放军要强。
好的，那么我请教在新加坡的这个黎教授啊，您刚才提到呢，这个判断啊军力呢不太好说。那我们从硬件上来看啊，中国许多这个国内的观点呢，都认为中国正在向世界上第一流军队迈进。啊，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原来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但是现在呢，在某些领域呢，中国已经开始领跑了。那您怎么分析这个？您怎么从这个硬件的角度来判断中国目前的军力呢？
硬件主要是看它的兵力投送的能力了，当然现在海空军能力就相对来说好一些了，
嗯，
另外就是柴军就是说柴陆军，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把资源用在海空军方面，刚才谈到就是说解放军就是没有那个实战经验，就是40年没有打仗，这个是对的，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也有两个问题了，就是说没有打仗的军队如果训练的有素的话也是可以打胜仗的，比如说美军越战以后就差不多有20多年没有打仗，一直到91年，
嗯，
伊拉克战争，嗯，他可以搞军事改革，越战就是很多的经验教训他都吸取了，另外就是比如说德国军队也是一战以后就也没有打仗，但是他在这个训练呢，在这个作战条例啊，武器装备各方面，都是有一些创新的。最后在二战的时候就打了胜仗。当然还有一些国家，就是即便有实战经验，比如说法国军队、意大利军队，他也有实战经验。但是即便有实战经验，他也打不赢，就是说也打败仗。所以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嗯，
解放军主要的问题倒也不是装备，也不是没有实战经验。腐败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我觉得。当然习近平主要就是前段时间这个军队改革就是以反腐为主了，刚开始。所以这次军演也是为了就是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反腐以后的解放军，就是一个新的解放军，大概也有这个含义，对。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先接电话。广西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他就是说这一次讲那些话不允许这不允许，那我觉得是放些狠话，这种放狠话就是说明他心虚嘛。
嗯，
你说他没吞不吞下苦果，他不是吞了很多苦果了吗？共产党啊，就江泽民时代的时候，就是东北跟西北大片的国土，啊，相当于中1/4国土，就割让给俄罗斯了嘛。这是之前是沙俄， 大额政府占领去的，然后在越南这边的话，打得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法卡山呐、啊、等等，他老山呐、啊，后来就在边境谈判的时候都吞下了苦果，都割让给人家。那十一段线变成九段线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讲那些话都是一些废话，我觉得没用。
好的，
这罗子是马拉出来六六，我认为啊，是吧？他这个军队无官不贪，部队也是一样的。他们这支队伍到底能不能战，我觉得还是也得拭目以待。谢谢。
好，谢谢广西的唐先生。刚才广西唐先生呢，他提到呢，中共实际上执政以来呢，损失了许多领土。现在呢，这个我们的一位网友叫大平，大平这位网友呢，他也只想问一下习近平。说中共从建国到现在已经损失了几百万领土，他的绝对不允许又在哪里呢？另外一位叫刘邦的网友，他弱弱地问一句，说习大大已经分裂出去的怎么办呢？你看大家都是在谈这个分裂出去的这个领土。另外还是这位大平网友呢，说中共这种政治体制呢，逼迫习近平集权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必然表现为对内强力压制，对外态度蛮横。同时呢，习近平八一讲话态度强硬，可以起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效果，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反映出其内心急促啊，内心深处呢焦躁不安，缺乏自信。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们关注的，就是说在中共执政时期失去的这些土地。
对，这个在中共这个执政期间呢，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陆地边界啊，这个很长。跟很多国家都有这个过去都有这个边界的这个纠纷，在江泽民时代那个时候呢，谈了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边界问题。那中国确实做了很多的让步，做了很多让步。那这个让这个海外特别不能这个理解、不能这个容忍的，就是说，尤其跟俄罗斯有大块的这个领土，因为你正是有些被人家占去了，那个是有争议的土地。所以你总是有一个希望，说我有一天等我强大了，我还是可以把它收回来。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可能永远收不回来了。所以如果有个通过一个条约把某些地方可以收回来一点点，那你就要正式的放弃很多。所以这个是非常有争议的。
那么我请教在新加坡的这个黎教授，目前中印边境非常紧张。今天呢，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呢，说中国呢似乎已经发出了一种最后通牒式的这样一个这个要求，印度立即无条件撤军。那您认为中印边境这个问题上的战争啊，会不会一触即发？中国会在印度跟印度这个问题上立场强硬到底吗？
应该不会吧，因为最新消息是，就是原来就是在东南地区，当时印度已经。就是侵入大概有400多名士兵，还有几架推土机，但是现在已经撤出去了，只剩40人了。如果只剩40人的话，那就不需要打仗了，就可以不用人之兵了。对，所以我觉得中印边境就是战争，就是升级的可能性，就是当前这个局势升级的战争这种可能性可能越来越小了。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对。
好的，那么我们请问藏先生，目前这个您怎么看中印边境的这个冲突？
我觉得这个中印边境啊，其实这个双方都在转达一个政治的这个讯息，这个都不想打仗。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印度确实是越界了，进入中国领土了，但是印军进来的时候，要么就没带武器，那背着枪，枪口是朝下的，意思说我没有敌意。他来干嘛呢？他做一个政治动作，因为中国在这个洞朗地区那边在修路，那印度是觉得你在边境地区你把路都修好了，万一有什么情况，万一有战事的话，那我肯定挡不住你啊，是吧？所以印度呢还是很担心中，因为中国的这个建设建筑的能力很强，我们看到这个修路啊，这个造桥啊，这方面很厉害，好，连这个南海都可以造出岛来，所以这个印度担心这一点，他今天越界不是说我要占你的领土，他说请你停下来，所以你叫他撤军，他说我们双方都撤，你把你的这些这个修路的人也撤走，我们恢复原状。那我是觉得说，这个目前呢，这个情形下， 第二次中印战争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
嗯，
不大的，因为双方都不想打。
好的，
哦，这个会不会有肢体冲突？有可能。
嗯，
刚刚这个李教授已经说了。他说这个中国外交部说的实际上是今天对吧发表了一个文件，他说这还有40多名印军在中国领土上，老实讲这40多名他自己不愿意走，你就把他架走也可以架过去了，对不对？这个所以我不认为可以爆发真正的战争，但是这个行动呢，这次这个对峙事件呢，其实也是帮了中国一个忙。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中国如果朝这个中印边境去这个部署部队啊，这个运送装备啊，外界都很关注，印度也会紧张。虽然印度自己一直在这个扩建啊，扩充它的边界的这个防卫，这个建了很多机场，也这个部署了很多部队，但是中方几乎没怎么做。那这次利用这个机会，他也增援了很多人。那我相信很多这样的部队啊，这装备啊，大概都不会撤回来。
嗯，好的。那很多评论人士呢，都认为啊。中国呢，实际上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对手，但是印度呢，却时时刻刻他记着这个1962年第一次中印战争的那个仇，所以呢，他时常呢要把中国作为对手。那么我请教新加坡的这个李教授，如果中印真是发生了这个从这个肢体冲突，从小的边界冲突发生的战争的话，那么您如何评价？如何评价这个中印两国的军力和国力？如果一旦爆发战争，谁能占优势呢？许多人看好中国，您呢？
对，就是中国这个整个的态势是，海洋方向可能就是说处于相对攻势了。
嗯。
那么就是在陆地边境上，尤其是中印边境上是守势了。从兵力上来说，中国可能相对来说弱势，就即便修路也不是进攻。他那个路是个土路，都没有铺柏油路。他那个路主要是为了把所有的哨所连起来，然后提供这个后勤支援。他整个是守势，就是他那个兵力，就包括西藏军区只有几个旅，包括一些边防团、边防营。他那个部队都不是那个为了进攻，进攻必须要大于就是对手几倍的兵力。而印度这个兵力相对来说呢，就是说比较多，大概有20万。那个解放军大概只有2万人吧，在中印边境，所以就是从兵力对比上来说，中国处于劣势。而且印度这一次呢，它这个实际上是抓住了中国这个弱点，就是说在从整体上来，印度是劣势，但是它在这个局部上它是优势，所以它是利用了这个它的优势来利用的比较好。但是从总的这个作战能力来说。印度虽然人数占优势，但是他那个所谓的山地师，山地部队就是它有几个特点，它主要一个是轻装，就是它那个装备啊都是那个轻武器，比如说重型坦克呀、重型火炮它都没有。
嗯。
那么它因为那个山地啊，它那个运输也很困难，就是路比较差，而且经常爬山，所以呢它也没有重型的运输装备。所以他那个运输呢，主要靠骡马，所以就是说，虽然就是从这个人数上来说，他占优势，但是如果真要解放军如果比较认，因为解放军现在这个兵力投送能力比较强，他可以迅速把很好的装备运到这个作战地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就看谁开第一枪了，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可以让对方造成很大损失。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可能中国还是有优势。对，
好的，现在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了啊，我们还得选读一些，不能一一都读，我们只能选读啊。何亚东这位网友说，中共军事实力暂时还不如美军，因此呢，共军短期内还会隐藏锋芒。如果中共军力再继续发展下去，绝对会用武力恫吓与其他分歧的国家，那么对于台湾更会是文攻武吓。刘汉。他说习大大呢，他要做千年圣君，收复台湾就不失为一个绝好的选择，即使崩盘也会名留青史了。另外呢，一位叫 Total Rise 这位网友他说，迄今中共呢仅仅是致力于战略部署，从潮河到南海，从南海到台海，加之阅兵的威慑， 战略部署对于中共政权而言呢，成本相对比较小，即使有擦枪走火，凭中共的能力也是完全可控的。但是一旦在台海兴起战端，战争的规模、人员的牺牲以及战后的格局，这些因素都是难以预计的。不知道中共高层若真考虑武统时，会不会考虑到这种因素。
对，我比较同意这个网友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面对的所谓的这个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所谓的威胁的话，讲起来其实就是三海了，一个是东海、南海加台海。那南海和东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摩擦有可能，冲突有可能，但是大规模的战争这个可能性不大。那台海不一样，台海的情形呢，就是说一个小小的火花也可能引起这个一片这个燎原的大火，这是台海的情形。那现在的好处是，其实两岸的领导人都注意到这一点，这个比如说蔡英文，他一再说受到这个大陆的打压，受到中共的打压，但是他又同时说他所做的承诺不变，他要维持现状的这种承诺他不变，其实他也在克制，所以只要有克制，我不相信习近平为了成就他的千古大业，他就这个就跑去打台湾，这出师也无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除非台湾真的有人去这个实质性的推动台独，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一定要去攻打台湾。
好的，那么我也请新加坡的这个黎教授呢，您也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听众观众的这个意见。我们有很多听众观众都认为呢，目前中国军力不如美国，但是呢，如果让中国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恐怕赶超美国也不是就是不可以实现的。那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可能不需要赶超吧，就是说不需要超，但是要赶，就是要这个距离要拉近一些。这样的话，他不是解放军经常讲嘛，就落后就挨打嘛，所以就不能落后。但是超可能比较难。另外就是中国它这个军事资源利用还是比较好，就是说它的目标很有限，就是所谓的商海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近海，就是中国的近海，它那个就是没有，目标很有限。另外，它主要是侧重于威慑，就是即便选定目标，也是在一些可以运作的一些，就是所谓的有这种空，就是有这种，叫什么权 power vacuum， 就是所谓的权力空间。比如说南海，比如说你在控制自己控制的几个岛礁来这个修基地，这个就是一方面就是说，法理上也有一些高地了。另外就是说，他可以做，可以做。台湾呢，当然他这个就是对中国比较重要了。但是呢，虽然比南海来说更重要，但是呢，他那个成本可能比较高。就是说，刚才谈到了，就是说，一个就是美军可能介入，就是如果要打的话，另外就是打完以后怎么办，就是说你要占领，你要治理，这个都是问题。所以他那个成本可能比较高一些，所以就是做一些比较容易做的成本低的，比如南海，就像这一类地这样的。对，我是这么看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这个我们演播室里的客人藏先生。几年前我注意到呢，中国呢这个和平崛起这句口号几乎是不离嘴边，中共领导人。但是最近这两年有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好像中国领导人特别习近平这些话不太说了，您有这种感觉吗？
有的，这个很明显。这个和平崛起我们听的最多的时候是在胡锦涛
时，
对吧？
对，
这个习近平这个主政开始的时候也听说，因为这个其实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太平洋实际上够大，可以容下中美两国。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没必要要对立啊，要对峙，要冲突。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听得少呢？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在很多事情上，随着国力的增加，他过去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做到了。比如说这个，其实南海的主权啊，并不是因为中国这个国力发展了、军力发展了才出来说，哎呀，南海是我的。 这个早就这样说了，对吧？国民政府早在1947年就已经有这个军舰跑去，这个太平岛就是这个那次军舰这个巡逻的这个结果，叫太平岛。但是给外界看起来，你现在跑去这个去建岛，这个填海造岛，让人觉得好像你是在扩充。
嗯，
那你还说你和平崛起？那人家就说你根本明显是在扩张嘛，怎么叫和平崛起？所以这种话呢，确实是听得越来越少了。这个还有一点我是想说的，就是说习近平主政以来啊，这个确实在一些这个领土争议上啊，他还是拍了一些板。比如说南海的造岛，这个是他亲自拍板才去造的岛，而且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这个策略啊还是这个成功的，因为岛造成了，虽然这个外面反弹很大，美国这个也是这个反弹很大，但是怎么样，这个岛还是站下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自己造岛，他不是去夺人家的岛，他比去像过去在80年代去夺岛，70年代、80年代去在西沙、南沙去夺岛，那又不一样，所以这个他这个策略还是对的，还有一点，刚刚前面那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就是中美军力，其实中国的这个目标啊，它并不要超过美国的军力，因为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世界的霸主，它的这个军力要伸展到全球。对中国来讲，现在基本上还是在这个亚太地区，在它周边地区，所以它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战略基本上还是不对称战略，在某些领域、某些这个装备上，它要对美国有威慑就够了。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到一分钟了，我最后请教一下这个黎教授。黎教授，现在看到呢，这个很多人都认为呢，在这个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那么就是中美。那么中美之间，您认为啊，究竟会不会发生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落入所谓修昔底德的陷阱？我们还剩下半分钟的时间。
这个就是看就是双方怎么这个互动了。就是说守成大国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做一些让步，那么就可能不会冲突。如果说不做让步的话，可能就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比如说台湾问题。这个Donald Trump 就是年初就提出两个中国的问题，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引起冲突。
好的，谢谢李教授。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臧国华先生和黎南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中国的红歌金钱政治与学术审查是否已经成为对澳大利亚的一大威胁。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朝鲜核威胁不仅令美国担忧，而且也让其近邻中国感到担忧。有观点认为，保持美中关系强劲的一个方法就是加强军事交流，甚至有中国学者认为美中两国可以考虑联手武力对付朝鲜。中国时间8月3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谢谢林森，我是许波，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